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7章。27章开始即保罗到罗马去，来实现上帝给他的意象，也实现他的伟大的抱负。路加呢，就很简明扼要的来记说，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但实际上，整个行程啊，是风云变幻，艰难险阻，颠沛流离，相当有戏剧性。罗马是当时政治上最强大的城市，而保罗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他曾经多次计划要到那里，但一直受到拦阻，没有能成行。他归信之后，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过了大约27年，梦想着将福音向西一直传到西班牙，希望以罗马呢作为他这个阶段的侍奉基地。大约3年前，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在罗马书中为基督教信仰做了整全的描画，而且预备他的到访。他也特别的来祷告，求神来带领他到罗马。但是没想到上帝竟然让他以囚徒的方式来到罗马。不过呢，这囚徒的背后却是有罗马的百夫长，还有200名罗马的士兵来保护着他，以至于他一路有惊无险来到了罗马。上帝呢，也透过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他的应许和对祷告的回应。借着路加生动的描述啊，我们充分感受到这里故事的戏剧性和刺激性。这被称之为最早的航海记载，而且这样的记载是目击性的真实的航海日志。这2章的内容27、28是典型的记述，而且呢是有一位伴随着保罗一直在船上的路加所亲眼目睹。有一本书啊，是研究保罗这一段历程的，叫《保罗航海历险记》，是史密斯写的。史密斯呢，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帆船手和古典文学学者。他对路加所写的航线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结果呢，就发现路加所记的地理位置是完全准确，而路加所记的航程、航海的描写也是非常的准确。不过呢，有意思的是，他不是从水手的角度，而是呢从一个在船上的这样的乘客的角度来描写。因此呢，里边有啊往船里扔器具那个地方，路加呢就不知道是什么器具，所以只说扔器具有一个地方。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关航海的风向的描写啊，是最令人惊叹，因为呢非亲身经历啊根本就不知道。第四个就是航海的时间，这一位史密斯啊，他曾经专门采访过啊，就说如果要是在那个克里特岛那边来开始飘来飘去，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也就是地中海的中部，那么一只船漂流和尝试避开塞尔底，正如保罗的船只所做的那样，需要多少时间呢？而当地最丰富的航海家说需要13天多1个小时21分钟。所以你看路加写的是第14天晚上他们渐渐接近陆地。 因此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就很惊叹陆家所写的是完全的准确。他不是写小说哈，也不是写虚构的戏剧，而是真实的记载。因此在这里用的是我们来写。保罗呢有2年时间身处凯撒利亚，后来呢终于因为上个凯撒就要到罗马，同行的人还包括百夫长尤留、他的士兵和其他的囚犯，以及从帖撒罗尼迦来的马其顿人亚历达古。亚历达古曾经与保罗同行了一些日子，他在哥罗西书4:10被描述与保罗一同被囚，又在腓利门书24被描述为保罗的同工。这两封书信大概于公元60年代早期在罗马写成。我们在追踪这个旅程的时候，打开地图可以作为参照。在腓尼基的城市西顿，也就是凯撒利亚以北大约111公里，百夫长第一次善待保罗，准许他往朋友那里。有趣的是，当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前往罗马殉道的时候，他也获得这样的特权。夏季所吹的西风使船只向塞浦路斯的东部和北部航行，路加一定注意到这一点。船只抵达吕加的美拉，然后吕克在那里登上了一艘亚历山泰的船，大概呢是从那里向西行。那么其中一艘亚历山泰谷物承载的船，也许有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令他们的船缓缓开行，甚至往西南方沿着克利特的南岸，而不是向正西方航行。船只几经辛苦抵达加奥，尽管这个加奥的名字很好听啊，但是它不是一个适合过冬的地方。这群人已经被耽误了很多时间，因为连禁食的节期都过去了。那一年的禁食的节期，也就是赎罪日，是在10月5日前后。保罗呢，经验丰富哈，他自己有过3次船难嘛。他认为冒险出海寻找过冬地方并不安全，因此在这个时候，船主舵手百夫长啊商议的时候，就咨询保罗，就问他说：“要不要出发？”保罗呢就说最好不要出发，因为呢船货物都要受损，大刀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这个地方翻译不准确哈，它可以翻译成，你看吕正中的译本翻译成，不但货物和船连同我们的性命也要受伤损，大刀破坏，也就是在这里遭到大破坏和伤损，而不是说就没了性命。保罗呢是在强调危险很大，冒险出海极不明智。那为什么大家还一定要走呢？因为他们想的是利益，想着赶紧多运一点啊，多赚点钱。人呢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啊，但是保罗想到的是人的生命的可贵。毕竟每个人都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但是呢，船长他们并没有听从保罗的建议，尤其是百夫长哈。百夫长呢他不信保罗说的，后来呢大家就还是走了。他们呢想着到腓尼基一个比较理想的港口过冬，他们需要向西航行6.4公里，其实是很近啊，并向西北偏西航行大约55公里，横渡一个海湾就可以啊，也就是差不多60公里的海路。南风徐徐吹起，这对于船只向腓尼基航行似乎很理想，所以水手就起锚。不过呢，人人都知道这些地区啊，南风会突然转变为强烈的东北大风，也就是这里讲到的有拉格罗。结果呢，这股大风就来了，他们呢只能放弃迎风， 行驶，任船随风向反方向漂流，离开那岛。高大这个小岛让他们暂时免受狂风吹袭，他们可以采取一些在这种情况必要的紧急措施，随手把原来可能拖在船只后面的救生艇拉上来，然后伸缆绳经过船底来捆住和坚固船身，以抵御风浪。他们任船漂流的时候，一种新的恐惧临到，在北非孤立奈海岸称为塞尔底的可怕的浅滩和流沙，它所引发的恐惧使人极其困扰。在第一世纪文学中，常常提到水手们就放下船上的装置或用具。陆家呢，没有明确说到底什么用具，它可能是一个浮着的锚，被船尾一条长度适中的绳子末尾拖着，以便船只每一次从波峰骤然下降的时候提供最大的防御力量。结果呢，后来发生了风暴，水手下一步便是将货物抛在海里，然后把船上的工具和备用的装置抛弃，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减少船只的危险，如果船只对风浪造成太大阻力。有很多天太阳星星没有出现，这表示他们不能决定船只往哪个方向前行。最后他们放弃了任何获救的盼望。这场风暴导致船上大多数人都晕船和几天没有进食。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保罗在异象中得到神的鼓励，他勇敢见证神的话。他没有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你们不听活该，而是呢，他凭着异象两度叫他们打起精神。神有任务要他在罗马完成，因此所有人将会获救。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他对神的坚定不移的信心，预言船桨的一个海岛搁浅。保罗从这个时候似乎担起了船上领导的角色。路加提到船在亚得里亚海飘来飘去，那是地中海中部。那么这个时候终于到了十四天晚上，他们以为渐渐接近陆地，他们英明地决定抛锚并盼着天亮。水手们企图离船逃走，保罗再次确立他领导身份，他要保证当船上的人上岸的时候，这些水手要在关键时刻留在船上。他的领导能力再次在他劝人进食的时候表现出来，他们需要力气面对最后挑战，而空着肚子是不会有力气的。当他们看见保罗感谢神之后就进食，打起精神吃东西。有人说这个船上有276人感到怀疑，其实我们从当时的记载中就发现的确是有运载能够达到500乘客的证据。船员呢看见一个海湾，那可能就是马耳他岛，现今称为圣保罗湾的地方，但他们不认得那地方。他们决定往陆地驶去，然后把船搁在靠岸地方，但他却撞着前头两海汇流的地方就被胶着了。海浪对于破损的船只实在是太猛烈，他被冲击得四分五裂。如果囚犯逃走，士兵会受到严厉惩罚，所以他们想把囚犯杀掉。这个时候百夫长想拯救保罗的性命，囚犯也因而获救，所以众人的性命再次因为保罗在船上而获救。正如保罗所预言，所有人都获救上岸。所以在这里有一位解经学家费兰度，他呢就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他说整个船只保罗在这样的船上是一个俗世情境，就是一个世俗的情境。但是呢，有意思的是我们看见保罗呢，他显出了他卓绝的领导力，他是智慧的顾问，他也是船上的真正的领袖，他给人带来安慰和盼望。那他给人带来安慰盼望的基石根据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给他的话语。那个时候神的道常借着异象感动来领导，保罗呢也是神使用的使徒。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全本的新约圣经，我们呢更要精心研读，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担起世界这艘破船上的领导职责，因为呢神的主权 在运行，哪怕是在一个俗世的情境，上帝呢仍然可以让它成为一个特殊的情境，好显明在暴风雨中上帝在掌权。当神掌权的时候，基督徒不是在睡大觉，而是精心守望，随时观察，着力领导，承担起真正的职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么精彩的航程记录，也让我们看见在俗世情境中基督徒怎么做领导者。求你让我们给世界在绝望中带去安慰和盼望，也让我们有智慧做各种情境的领袖。愿你动工赐福。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